家好，我是美貌与才华都没有，只懂星座的小鱼，很开心又在 Pocket 上面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是久违的口播，本集节目在月城南广告录音室录制，录音室由正诚集团与菲米诺西满协力完成。更多正诚集团影音器材以及菲米诺西满资讯，请下滑节目资讯栏。今天呢，我不得不说啊，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主题，因为不但呢，我跟这位男嘉宾是网络上的网友，然后我们以前就住在同一个区域，然后我对于他那个比较软烂的人生观，我也是非常的认同。但你知道，软烂也可以出名，也可以成功，所以我觉得谁说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靠努力才能成名，因为有时候呢，这个星座它就算是成名或过气，它都有一个魅力是其他星座没有的，就它没什么在怕的啊，它只要不怕它就会赢、哦、对吧，
对对我是你，我在你心中是一个软烂的人哦。
等一下我就可以来解释
哦，好好好，
然后可以解释，因为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我们一开始不用跟大家讲我们有多好，
好，
我们要反差萌，
对对 对, 对，
让我们欢迎我的大来宾白羊男陈大天。
Hello 大家好，小鱼星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大天，我是返场嘉宾，第二次来录了。
我们是第二次吗？因为 crossover 蛮多次的。
对，我们 crossover， 但是中间是一个线下的见面会的活动。
对，
但是在上一次第一次录音是在那个木栅，对，很近，非常近。
还有一次我去你节目啊。
哦，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那边录那个算牌有没有？对对对，
有 crossover 一下。
哎，但我不得不说，我一开始先称赞你好不好？你怎么一直冻龄啊？
哎，我都冻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行业的好处。
对，
做这种流行资讯相关的，你就一直被迫要学着变小。
所以你哪里小？
我是说心智
哦。
我觉得很怪，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超想要变老的，然后结果过三十之后就觉得，我要当个孩子。
哎，你出道多久啦？
超久的、欸，
我
是默默的，真的是以前只是开玩笑说自己是老艺人，
对，
现在是真的是个老艺人，
资深艺人啦，资深艺人。
对，因为我23岁算是被大家开始正式定为艺人这个身份，因为在之前都是素人参赛者，
没错。
然后你看23岁到现在，我已经36岁了。
哇，出道13年嘞，孩子都已经上国中了。
而且
如果他那时候开始关注你的话，
严格说，如果开始上电视节目的话，是2007年，所以是已经已经成年了，已经是大学生了。
そうですね。
哎，看你要这么老啊，我自己也不知道，晃眼的时间呢。
但是
很多事情都觉得这感觉是昨天的事。
对，因为从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你，但后来有本人的接触，我发现怎么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帅。
一部分是因为那个啦，我觉得旁边的人的影响。
怎么说？就是、大家颜值都很高，
另一半对啊，然后经纪人啊、老板啊，对不对？大家都
很疼爱你，
大家都很漂亮。
嗯，
对，所以就让我慢慢的被他们影响。
对，
我女朋友最讨厌听到别人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他是真的很讨厌、
欸，但我必须跟那个刘璞说，你男友本人真的很好看，真的要好好珍惜。
哇，谢谢呢。
对，因为很多小仙女是，你知道，原本以前就是提问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想发问，然后现在看到陈大天来，哇、那个宣传照拍的那么可爱，马上问。所以我觉得那个小仙女真的啦，你那个这一集哦，你们真的好好听，因为陈大天已经跟以前那比较小孩子的感觉的陈大天不一样，我觉得有种成熟的风范哎。
就是你知道卖票压力很大，难免的，我觉得人就是会还是会一点点的成长。我觉得你说到完全变很成熟吗？我觉得有些事情遇到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很幼稚，但是就尽量告诉自己也不要太像以前一样。
为什么卖票压力会很大？因为你感觉已经就是很老练，或者是面对很多大场子、应该都已经很能驾轻就熟了吧。
这跟脱口秀第一次上去讲的感觉很像、我上一次来有分享，就其实自己超级紧张，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卖票，所以坦白讲很多的观众可能并没有之前是有这样子跟我有这样的连结，他们没有真的 实地的去买票来看、就像我之前如果有演舞台剧，那也不是我自己 solo 的，也有可能来的人 maybe 是看透过别人才认识我的、是有可能是这样，但这一次完完全全就是靠自己去支撑、所以很考验自己的这个转换率、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一个现代的意见领袖可能都要面临这样的考验、嗯、不然永远只在网络上只有按赞啊这样子，可能你也没办法知道到底是真的支持你的是谁。
热狗有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很好，就是叫做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就是他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被流量冲击的时代、嗯、很多人在网络上支持你，可是你要知道卖票压力有多大的原因是这个人他付出假设票是1500，他其实成本不会只有1500、嗯、因为第一个他可能几月几号要办这个活动，
4月20
那一天他可能要 cancel 掉他跟男友的约会，或是他有一个局、嗯、哦，那可能是一个成本。第二个女生如果出门化妆要不要成本，
对对 对
时间成本，
是 是
然后他去听之前他可能要吃个晚餐还有车费，
对，
这些都叫成本。所以等于你要他出门支持陈大天这个活动可能要2500
哦、
所以这才叫成本，所以我才会说真的愿意到场的那一些人真的才叫铁粉、嗯、因为其实那个隐形的成本不是在票价当中显现。
哦，哇，上了一课耶，
真的。所以要不要跟大家呼吁一下？
哦，我很感谢现在目前已经买票的人，原来你们付出了这么多、
啊、他们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因为像我那时候一公布讯息就有一个人留言说 Sorry 我当天生日，我就想说真是过一整天吗？
是吧，对，的确有。因为小鱼老师开课卖票也都是这样、嗯、他很多人可能是他早就订好、欸、我跟你讲很多上班族因为他们是照国定假日来的，
对对对，
所以他人生 schedule 是半年之间都排好，他什么几号出国、嗯、他不可能因为他生日那天他约好的，因为都是六日嘛，
每个人排的生活状态本来就不一样，
对、嗯、所以我最喜欢有一种回应是说啊，我把它取消了，我来支持你、
哦、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就是马上你们赶快给我取消
你不要勒索，不要情绪勒索，
请勒请勒。对，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是说，我最近就是在查你的资料的时候你被冠上了一个词、欸、
嗯，什么
全能艺人？哇，
是我新闻稿自己写的吗？谁写我全能艺人啊、
欸、但全能艺人有说能唱能主持能讲单口喜剧，一般人可能只能钻研影像的你都有了、欸欸、你平常怎么样把这三栖艺人、欸欸、对啊，你怎么努力的、啊、那么厉害？
没有啦，
你看起来都很轻松。
有吗？我看起来很轻松
吗？
我看起来应该是满脸的愁容吧。
你是因为最近
哦？我先讲，我觉得全能艺人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在、嗯、不是只有我是这样子的。
那你讲几个对标的？
很多啊，
张学友、刘德华，
其实这些
杜德伟、啊、最近要开演唱会，跟你就是同一个 level 的。我就是 Apple 喜剧界的杜德伟。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的就像斜杠这个名词出来之后，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很多重的身份。
对
对，我是因为我比较幸运，
嗯，
对，我刚好是最幸运的部分是我本身就是从谐星出身嘛，然后我有主持这个形象是。我很早之前就在小时候的时候就在建立
很耕耘谐星这个角色，
对对，建立起来的。那唱片当然最幸运的部分是因为我有我的老板，
嗯，
这也是大家在脱口秀圈最常开我玩笑、嗯、就是你可以发这么多，老板怎么还没有找到停损点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公司的营去制作一个艺人去建立
他不会放弃你，
对对对对、嗯、他的工作就是要跟你一起培养你嘛，
没错。
那再来脱口秀这个就是新加入的身份、嗯、那这个身份也是我觉得最有挑战性，它有点像是综合型的，把我的主持、嗯、把我的歌唱，把我这段时间在这个行业的累积、嗯、全部加总在自己的一个算是口说的表演当中。
很多时候呢，我觉得白羊座的男生啦都是那种比较大器晚成型的，就是小时候他们可能都会比较任性啊，然后比较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嗯、
然后其实旁边人会带得很累
啊，对对
对对对，
这边又要跟我的前一个经纪人道歉了森蒂姐辛苦了。
我跟你讲那个累的感觉齁，倒也不是说那个他处事幼稚上累，是因为很多时候要一直跟他讲，一直要跟他讲，所以你们很适合姐弟恋啦，就是如果说你们就
是吗？
对，他白羊男真的很适合姐弟恋、oh. 啊，萧敬腾跟 Summer
哦、oh, 现在可以大胆的
可以讲
出来
了就是那种像你们都会找水象星座的啊，巨蟹天蝎，因为 Summer 姐也是那个巨蟹座、oh, 比较会照顾啦，
水象很迷人啊，
对不对？
真的真的
好好谢一下女朋友
女朋友赞赞赞。
你2021年就是投入脱口秀，你是受到什么刺激吗、嗯、
我那时候算是行业的一个告急的状态，
告急哦，
就是我什么都试过了、
哦、
就在我18、19、 二零这段时间，我把我该去演的戏啊、舞台剧啊，所有的
事情
都做过一遍了。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哎，那我现在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对，我真的要做什么啊？然后我就开始观察那，因为那时候大概2017-2018的时候啊，这些脱口秀演员他们已经算是崛起，他们就开始有夜夜秀啊等等之类，就是已经走到了打破他们原本的圈层。
对。
我就在想说，哦，那代表说这个行业已经有一点起色，那我要不要去看一下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
可是这前提是你本来就有在关注脱口秀吗？
有关注，但是不是很密切的。嗯，因为就跟你讲一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成本嘛，对不对？我那当时就想说，我还得到俱乐部去实地的看，
对啊，对，
所以其实也是需要一点动力的，你得逼自己去。嗯，那我那个时候就真的逼自己去看了一次。嗯。然后我就在台下就默默的就是告诉自己说，如果我再不加入的话就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那时候不才刚开始吗？红的是大红了啦，但因为在那个剧场里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可是你像如果我2021年没有做出这个决定，我首先参加不到的就是岩上。
哦，
我就会直接巧妙的错过这个机会。但也因为我就是当时踏出这一步，然后曾伯恩看到就说，他就立刻问我说，他们即将要办这个活动，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所以我就立刻答应了。所以我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很顺利的跟这个看起来完全跟我无关的事业有了一个很紧密的连接。
那时候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巧妙的点，因为像伯恩啊或其他的脱口秀演员，他们都从素人起家或从网红，可你是从艺人然后转到这个点。第一个，经纪公司会同意吗？第二件事情是你的身份或心态落差上，会不会有落差？
有，而且切两个方向来讲，先讲有没有落差好了，因为坦白讲就是会有很多包袱了。你知道，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包袱很重的人。
对啊，我知道啊。I know， 所以呢，
那叫卸下包袱是我的第一个功课。对，你一到台上，你不要预期观众觉得你是谁，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真的是当一个完全是全新的人在经营。
很好，
在那个行业里面就是很，也不能说低姿态啦，但至少用一个比较和蔼的，对，用一个归零的角度去跟观众建立关系。然后也在过程中试着告诉自己说，哎，我也不用这么的低，也可以适时的把我表演之前的自信带入。
可是你本身很高哎、欸，
对，所以蛮有压迫感。
你不论身高高，然后就是你以前来的那个地位也高。
没有高啦，地位我觉得、
欸、很高、欸、
我觉得现代人没有
都演戏了，然后就是又去主持尾牙，就是你很多期啊。
可是因为观众
是，但现在会接受你吗？那个圈子人会接受你？
坦白讲，第一次进休息室的时候是真的很可怕，那个感觉是很像就是你被突然间丢到一个超级陌生的空间，你好像被丢到国外的感觉。就是你跟这些人
语言不通，
完全语言不通，就是他们看到你，他们也想说你怎么会来。然后你在想说我在这里这样会打扰到你们吗？会你们会觉得你们会怎么看我，很多的一些小剧场。可是事实上你看到现在，我就跟这些演员都已经变成好朋友。大家在后台你可以互相的鼓励，就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一开始可能就会是现在这个结果，但你在去之前就会一定会超级格格不入的，不知道为什么。对，那时候就你说什么很高啊，那些其实真的都是我在台上很多要一一克服的问题。那现在看起来是逐渐的克服，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空间是可以去试探的，还有很多的招式是我还没有开窍的。但是这就是脱口秀很有魅力的地方。
对，
你不用用一种表演方式表演十年，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创新，去探索你没有碰触过的题目，或者是表演的方法，或者是写稿撰写的口吻，都可以一直有新的。因为你有时候表演久了，你会用一个相同的套路写很多东西，因为你已经习惯，你觉得这个东西最 safe。可是事实上它就是开放让你去突破的。
我觉得你现在很像是一个果汁店，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给我的感觉是，我好像进入了一家果汁店，然后这个果汁店可以点柳橙汁也可以芭乐汁，可是我也可以点柳橙芭乐汁或柳橙凤梨汁然后也可以点 草莓优格多多、就是你这个果汁店你有100多种果汁，你知道那果汁店其实那个上面都超多、
对，琳琅满
目，我觉得你好像开始就是在开果汁店
希望
感觉
我是希望可以这么厉害，但重点是还是要好喝，而不是混在一起结果超难喝的也不行。
对，我刚才听完呢、我就觉得说要回到我们小仙女提问的一个问题、他们就问说，其实因为白羊座的男生他是12星座当中第一个出生的男神，所以他在十二星座当中他代表是 baby。 嗨嗨大家好，好开心今年春天我们要继续一起学习啦，没错，就是恋爱讲堂2024年台北场要开始报名咯。因为去年呢，我们在台北、台中、台南还有上海办完四场首部曲之后，很多仙女们持续敲碗，2024年台北场将在3月份跟4月举行。3月2号礼拜六是恋爱讲堂首部曲，找出你的魅力市场区隔，这是一堂非常具有商业价值的人际情感课，这是要协助你找出魅力市场区隔，里有21天的练习打造自己的精选市场。3月3号礼拜天是全新的课程哦，第二部曲打造雌雄同体的顶级吸引力，为什么有些人不是顶级美女却有着人见人爱的魅力，只要你做对几件事就可以让你在男女之间打开知名度，拥有雌雄同体的竞争力。四月份则是四月十三号还有四月十四号，也是首部曲跟二部曲的两天的课，没有上过的人建议一次团报周末班，这次有团报优惠跟两人同行优惠，欢迎大家来戳连结报名咯。是小孩然后双鱼座是死亡，因为到最后一个星座是死亡，摩羯座那个是中年老成，然后商人是狮子座，他是一个男生成为就是商人的时候最那个日正中央，然后慢慢走到摩羯的时候是老人了，最后到双鱼死亡，所以十二星座它是一个生命的 cycle。
为什么它是倒过来的？
没有啊，白羊是第一，他是小朋友、然后慢慢的他发展的群体、他去上学变双子了、然后在他到狮子座的时候他是一个商人、然后慢慢的从天秤座以后开始他开始探究人生到天蝎、然后开始追求精神到射手，最后变了七八十岁的老人摩羯，然后最后到双鱼的时候就死亡、所以他是一个 cycle。
所以他最后一刻是很浪漫，
很浪漫也空无了，就任何十一个星座打到双鱼的时候、因为它前面它已经承载十一个星座的好坏以及因果，所以双鱼是一个非常包容性很高、母爱很强，你怎么骂我都不会回嘴的，类似这种概念。对，但白羊是完全相反，什么都想要试，因为他什么都还没看过，因为他刚出生嘛、所以十二星座第一个星座、这个星座其实它有几个特质，就是说很多小仙女都跟我反映很幼稚很独断，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有时候当他们的女朋友或妈妈很累，所以第一个他们就求问说你是怎么被治好的
我被治好
他说怎么样能够让白羊座乖乖的去工作去努力，那个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不要那么任性。
这个我大概可以懂。
对，
我不算被治好了，我是被制约了。
哦，
对对对，
这个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是被制约了，因为首先是自己的年纪了，我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扛下家里重担的状态。对对对，那这个东西确实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玩，为什么我要扛下这个压力、我也很想要跟大家一样
一，
对，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是蛮反抗的、而且不喜欢这个感觉，会觉得不是真心的很快乐。
对，
可是到后来逐渐的这个压力已经能够扛得住，而且并且能够给更多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牡羊座蛮需要成就感的
那种感觉是什么？比如说你做一个什么事情后那个 feedback 感觉很大，
就是比方说现在家双亲的生活无余
哦，可以、
就是、
还可以供给他们一
些，对对对，是你自己过好之外、你真的是能够让爸爸妈妈他们是生活是稳定的。
哇，那很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因为现在很多人连自己都顾不好对吧？
对，但前提就是你得很努力想尽办法赚钱，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要，你知道吗？就是我尽量能够表演就尽量去做
什么都接，
对，这样子就比较有多方的自己赚的能力就是比较多嘛，因为你说被动投资那些那你得花更多的
时间去研究，
对，但是这种你主动性出击的你就可以把它打得散一点、
懂，
对，所以 这个部分就是你说让我好好工作，确实有了压力之后，你就只能往前冲，因为羊嘛，你还是得、
往前走。
你如果停在那里，就是整家的农场都死掉了。
但
是对，这样子就是会让你很有动力，因为真的那个压力一开始你不适应，但是到后来确定你能够做得好，而且还做得 OK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不一样了，然后那个不一样也会是反，就是之前没有得到过的成就感，所以牡羊是要有成就感。
所以我们身边的人其实不太需要去提点什么，因为等到那个东西或那个时机或那个压力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得去面对嘛。
好像是欸，就是因为他第一他也听不太进去别人的建议嘛。 对， 对，然后就是当然我觉得要学习当一个能够去听别人的牡羊是一个功课，
对，
尽量做做看，你完全不做也不行，因为太武断很容易有争执啊。就是如果我像我之前我觉得前后任经纪人应该现在交流就会觉得差很多，
怎么说
就会觉得因为之前就太急了，就是一直撞，那前一个经纪人就会被撞得很痛，就是满身是血的离开了公司。
现在你反而是就是自己先流血。
没有，我对他就真的有一点有点抱歉，因为会现在会觉得差很多，因为我现在跟我经纪人的相处状况就是比较是就很快速决定，然后我就不要再去影响他们。
懂啦，每个人都会身上有刺的那个阶段。
对对，就是你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啊，这个怎么样做更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想一下公司他们其实已经有在做了，所以你就要 calm down 下来，不要说啊，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享受牡羊的好跟结果，有时候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对不对？因为他前面有几个人陪跑，我们不一定讲大天，感情也是啊。很多白羊男小时候谈感情都谈得乱七八糟的，为所欲为的，但他们又很有魅力嘛，很受那个，然后最后那个定下来的都是那个白羊老了，他愿意定了，然后后面那个人享受很大的保护欲啊，什么都有这样子，
那很棒。
我非常喜欢这次的专场设定，就叫做过期，就好喜欢这两个字哦。你怎么会想要设定这两个字？
一方面是讨论出来的啦，就是原本是专场名称是叫做没比较就没有伤害，
没比较就
是因为我们定的一个拍照的样子了，
风格
是比较时尚的感觉，可是名称如果是这个感觉跟这个照片有点不搭，然后当天就赶快及时的跟公司做一个讨论，然后我就想起了我第一个在 open mic 讲的笑话是就是在讲这个过气艺人，然后我觉得过气这个主题就是把艺人去掉，就是不要那么局限在讲我这个艺人的事情，因为其实讲脱口秀的一个重点就是你得对一些事情吹毛求疵，然后把那件事情无限的放大，然后你就在台上就感觉那个人很生气，他为什么对这么小的点
要那么生气，
对，就因为这个份执着让你觉得好笑，因为他气到已经超越你的想象了，所以过气这个主题也是我观察脱口秀的人他们在使用的一个表演上面写段子的技巧，对，所以过气也是刚好南瓜了我的面对脱口秀之前我的一个生涯
一个初心，对，一个初衷
、
但我觉得过气你自己有遇过或认为的过气三个特征是什么？因为你真的出道太久了
哦。过气的三个特征吗？就是当很明显啊，就是当网红们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一阵子其实
蛮过气，
会蛮低潮的。
我就发现大家什么好像流量很高，
就是你看到校园已经不再是你的
哦，
你的表演舞台了，因为小朋友们已经不知道你是谁了，对，小朋友们可能就都在看反骨男孩啊，对不对？他们就是要看
KOL，
对，他们要看焦凡凡啊，对不对？他们就是要看这些年轻的，而且你在他旁边你就明显就是老他们一轮啊，你懂吗？你的样子就是很知道你就是你比他老，对对对，这些人就是你，我从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们合作了，所以我是一路看着他们
成长
茁壮，然后到都是他们的天下了，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想不到来的这么快，因为当初我接棒校园的时候，那时候小钟哥应该才30快40岁，可是我却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先被干掉了，你懂吗？就是
网络时代的
这个交替很快，因为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那30岁已经没有校园可以主持了吗？
对，因为你以前校园很强，
校园，对，我以前校园
很强，
最多的时候 一个学期可以接15至18场、
欸，没错，因为你那时候就是年纪跟大家很相仿，
哎，对对 对, 对，
然后呢，讲话又很有条理，那个年代我也经历过。
对，
后来呢？后来呢
我竟然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已经不再拥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
蛮焦虑，
而且蛮失落，就是、你已经无力反抗了。
嗯，
对，因为首先是你，除非你去经营网络。然后你去走入小朋友的世界中、但是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因为他就是得花很长时间的累积，
对，
然后你如果硬去做成不是自己很喜欢的样子而活在网络上的话、我觉得那也没有必要、对对对，这个对已经长到某一个年纪的人来讲、确实是有难度的，你要重新刷新一个状态、可是反而就是这件事情在脱口秀上它是不存在的
哦，
对，因为你上去讲段子去搞笑、这件事情就是真枪实弹、硬碰硬，
凭实力
硬碰硬，他没有不用去突然间装一个样子或者什么的、当然如果你是个素人你想要重新塑造你在台上的形象可以、
okay,
但我毕竟是不行，我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观众也会想说
你怎么了，
他怎么了，对，鬼上
身，我双胞胎哥哥从国外回来了。
对，鬼上身吗，他也笑不出来。可是这件事情就是刚好脱口秀跟新媒体也是有一个连结、所以我觉得好险，你看我就是当时我感受到自己过气，想不到我在你看30岁嘛，
对、
那时候是32，
对啊，
就马上这个东西就接轨了，所以我也花了2年的时间沉淀去想说我到底下一步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白羊座的男生啊，突然想起来就是人生真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对啊，因为好多白羊座男生一生就是会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刚好他另外一个机会又出来了。
哦，太好了！
我跟你讲，我觉得白羊座男生就天生得长辈疼，
真的
真的，因为小时候拿红包很多的，就给都是给白羊男，因为第一个他们长得蛮讨喜的嘛。第二个事情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如果愿意求救的话，其实蛮多贵人都会来帮他的、
我自己觉得白羊是蛮敢，因为有时候白羊蛮敢讲，因为他没有在控制自己讲话嘛、所以他有问题他就会问，他也不管。
对，
他因为白羊座，我自己觉得白羊座是一个很容易有东西卡住他就受不了，他会一直在那边又盯这样子，
对，
就是
我懂，脸会抽搐，
很欢，
对
对，他就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
快点给我答案，
对对对，解决他就好，解决就好了，
对
对，但是他太急了，想把什么事情都赶快解决，所以有问题他就会问。那当然遇到好的长辈就会觉得 OK，
长辈有智慧可以开导他，
就像我老板他就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人，
很有智慧的人，再加上我不是公司唯一的白羊，所以他很知道该怎么对付我，
对对 对, 对，
那确实也把我对付的蛮好的、那也都心就是用很简单的方式就会让我理解，哦，原来这样子事情就解决了，对，这个是蛮好的。我最近就是越来越有体悟，就是说其实真的不能不上去，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哦，反正我就先写段子，我快要到的时候我再上台去练就好了。
对，因为好像很多大咖的那个演员都是大概会这样子啊，先闭关一阵子
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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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就一上去就是那个，
但
可是你的状态不一样。
我觉得我好像是需要一直上台的，然后我上台是
比较就不会怕了，
比较不会怕之外，也可以多各种呼吸跟调整。在最我觉得主要是那个上台的感觉会一直延续到你去做别的工作
哦，懂，就会
就是你一直在 ready 的嘛，你一直在 ready， 你一直是开机的状态，所以你就算去主持春酒啦，你去主持其他的活动，或是面对人群，就比方说上节目，你也会比较是在一个工作状态。你因为你关在家里面对电脑，那个还是有点太冰冷了，就是你并没有真的去实际的操演这个东西，那你的表演基本上是关起来的，但是表演是要 放出来的，所以你多去实战还是有比较多的益处，
对，
但是比较累了，
比较累没办法，因为其实像我们在生活玄学，因为像我们那种星座命理，我们就有一套理论，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要工作，
人为什么要工作，
对，问你人为什么要工作，
要活就要动
哦，
是吗？
蛮无聊的吧。我跟你讲，因为人工作啊，努力他不会成功。我跟你讲，所有的好运跟你这一生能赚到多少钱，在出生那一刻就决定了。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一辈子可以赚到，比如说像 NVIDIA 的创办人啊，像往那个一些企业家这样的钱。但为什么每天还是要1到5，然后9点6点去上班？其实就是一个你刚刚讲完全重， 就是一个活在那个 vibe 当中、哦、那个气的流动、嗯、所以在我们生活的玄学当中，就是你可以一到五你要出去的原因就是紧闭的门窗要打开，你要去外面跟人家互动，你这运啊才会流动，
才会流转。
对，如果你都在家里面的运就会卡住，就像门窗不打开你就会窒息而死、嗯、所以有时候你去工作它只有一个目的，就叫活在节奏感当中。哦，对，所以你这样子去想就会知道陈大天为什么一个礼拜要去三场 open mic， 就是他在那个节奏感对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好运就会来了。因为什么第一次去听脱口秀你就被他圈粉、嗯、很多事情你就会不知道那个机运什么时候会发生。
对，像
不走出去就没机会。
像我之前是很不敢宣传的、嗯、而且我包含宣传我这次到底是要说我卖的好还是说我卖的不好，我都纠结很久。就是有些人会建议说你其实不要拜托观众来看。嗯，对，因为有时候拜托就是你懂吗，对有一些 演员来说这个是很怪的，他们的表演是走比较自信风格的、嗯、但我实地的看了一下我的卖票状况、嗯、我觉得我就是诚实以告、嗯、我是确实很希望把这个资讯告诉你、嗯、但我也不要就是很卑微的求你来，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分享一个我现在表演的资讯、嗯、然后给你参考、嗯、那你喜欢你觉得有兴趣、嗯、被我感动了你就来。对，我觉得我比较是走这样子的路线。
我们不走感动这路线啦、啊、都已经2024年还是什么感动、啊、我跟大家说4月20号带你的姐妹一个人带两个，好不好，一个人带两个，我们是属于情乐路线。
谢谢。好，麻烦大家。
因为我们其实女生比较抖 M、哦、就你越秀我们越爱。
哦，真的好好，
你可以强势的压制我们啦。
好，我下次、那个、我下次就这样，下次就这样。
对啊，
我前几天去驻唱，因为我还是还有驻唱嘛。
你怎么这么多事情啊？
对啊、欸、其实
喉咙要多少力啊，
欢迎大家就是各方各面的来看我现场演出。因为我蛮喜欢驻唱的氛围的、
欸欸、你在哪里驻唱，不好意思这我没发了、
我在影视餐酒馆，我下个月的、
哦、影视，
我下个月的班是三月的好像某个礼拜天，
你再跟我说。
好好好、欸、等一下就可以跟你讲。
好好好，
对对对，就是 也宣传一下，大家也可以来现场看。
对、啊、
三月二十四礼拜天晚上，
一个月一次哦，
一个月一次，因为我现在我班没有到，因为太多的话就是蛮有压力的。
你的人生到底有多少事要做啊，你4月20号有专场，然后你3月20号要驻唱、欸、你人生好忙哦。
这样很好啊。
你这样好时间约会吗？
有了有了有了。
女朋友会不会抱怨你太忙？等一下就要去的，
等一下就要去约会。跟他说我一直抱 open mic 干嘛，不然抱抱我，一直抱 open mic。
哎呦你刚才是不小心撒了狗粮吗？好，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其实2024年我们在小鱼星座一直跟大家说是一个小跑步的一年，不论你现在是否创业想要斜杠，其实有一个自己擅长且喜欢做的事情会让自己的人生更有充实感。那大天我想问你，你现在在感情啊或人际关系或工作当中比较不会患得患失了，那你自己可不可以提供三个你日常打造自己心法强健自己的自信的 tips？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点，应该就是你要设定好一个目标。嗯，因为有目标的话，我常常在讲说很多事情你如果知道100分在哪，你就比较不会无头苍蝇似的汲汲营营的，因为你至少知道100分。而且第二个是我最近学到，就是完成比完美重要。嗯，对，完成比完美重要，就是因为100分虽然知道了，可是如果你这么努力的拼到100分也把自己累死了。嗯，对，你如果先把它完成的话可能 maybe 75分，但至少你完成了。对，那这样子就至少你拿到75分，你有75分的成就感。你不要因为你做不到100分你就什么都不做，这件事情也
蛮好的。
对，那再来最后一点的部分，应该重点是我觉得我学到最多的就是你要真的认真的爱自己。
哇哦、wow,
对，
我不会想到你竟然会讲出这句话、欸、爱自己。
对爱自己，因为你爱自己够了你才有办法去爱其他的人。
你之前不爱自己吗？
不太，因为我太容易为了别人生活为主。
哦、oh, 你太 output 了，就是向外发散。
对对对对，
可是你现在比较内敛收
进来。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我要好好的打个电动，
我就
专心打。
Oh.
对，我就专心的把我今天这个事情，但我知道说啊，打电动可能会影响我写段子，但是我就要告诉自己，我如果设定好是三点这个闹钟，我三点之后就要去做我三点之后该做的事情。对，但你不要因为这样就全部都去写段子，然后一整个下午也没写出啥，那好像也不行。对对对，那你爱自己，这是一种爱自己的表现嘛？你开始愿意跟自己多一点的相处，你就会 比较能够去掌控其他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连自己相处都有问题，其他的事情就会超混乱。
嗯，很像松弛感，就像活得比较有松弛感，有张有度这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这样比较好，真的，这样真的比较好。
哦，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真的含金量满满，最后要不要跟大家说要去哪里买票跟关注？
去搜寻陈大天空格过气，
对，就有了。我看 Google 第一个就有了啦。
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这样都找不到的话，你可以透过 TixFun 的这个购票的网页，然后去找一下，搜寻，一样是搜寻我的名字，就因为看到购票的详细资讯。如果这样子还是找不到的话，就是到我的脸书的。现在近期推播的这些短影片下面
全部
都会有连都会有人回复你如何购票
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所以大家直接点连结去买票就好。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主动搭讪陈大天，说我想要请他来这一集，因为我对过气这两个字太有 feel 了。因为这年代啊，是一个非常追求流量红利然后过得非常快速的时代，有时候他可能红一个月下一个月他就不见了，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昙花一现。可是有一个人他可以在演艺圈耕耘这么久，然后他不断的转换他的战场，不断的披上不同的战袍，去面对不同的群众，去打不同的仗，每一个关卡他遇到困难他还真的有所收获，然后他可以慢慢成长。我觉得这样的白羊男真的就是非常的大了，你真的不是小了，陈大天，
谢谢，
对不对？
谢谢，
以后要陈大师哦，
陈大师，
对，你小孩就要叫陈大师，
就让他陈大师。
对，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大天喽，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